从哈佛教授告诉你，你为什么意见容易被抵制，跟如何有智慧的从根本改善这种状况。大家好，欢迎收听不是你想的领导力 Easy Manager。 没时间读商业管理的书吗？不是你想的领导力，是能让你用听的读书会。我们4月份的 VIP 音档超实用心理学，掌握人性通则，越能做出明智决策。有兴趣收听，欢迎加入本月 VIP 优惠方案哦。我想你一定曾经产生过这样的一个疑问，什么疑惑呢？就是为什么我的意见很容易遭到别人的反对或抵制呢？这集要告诉你如何像领导一样的影响别人，那么就是承接上集讲到了横向领导力的这本书。即使你不是管理职，从哈佛教授告诉你你为什么意见容易被抵制而发生好心被雷清的原因，跟如何有智慧的从根本改善这种状况。当我们团队合作出现问题时，你可能会主动站出来，也许你当下是出于好意的指出别人的工作存在的问题，而且呢很好心的要告诉别人如何解决。但真奇怪了，你的主动跟善意可能不能换来别人的感激，还得到更多的抵制与对立。比如说，你是谁啊？凭什么对我的工作指手画脚的？或者是问题在他那里，哎，干嘛说是我啊？这种状况是不是难免也会遇到几次呢？我们上集63集讲到了横向领导力的五大能力，其实就是目标整理的能力、思考问题的能力、计划修正的能力、激励团队的能力以及反馈优化的能力。在运用 PDCA cycle，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 PDCA，PDCA 就是一个非常基础可以让品质改善的一种工具，我们透过计划、执行、查核、行动这四个步骤不断的循环，不断的优化。另外我们掌握这五大能力还不够哦，还需要掌握沟通技巧，因此本集就在强调沟通技巧才能够去影响别人。那沟通技巧呢，在这里横向领导力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平级之间进行工作分配或工作建议，我们很容易被别人误会，认为呢凭什么对我来指手画脚的。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在安排工作的时候，认为你是在居高临下的指挥，或者拿着鸡毛当令箭。那为了要解决这些问题呢，在这本书中提供给我们三个对策。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在沟通之中，把解决问题放在首位，而不是对别人的为人或态度做出评价。俗话说呢，就是对事不对人了，这样才能够消除别人把建议当作是工作的指责或命令的这种误会。就比如说在我们合作中如果出了问题，那么沟通的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样解决问题，而不是把重点放在追究谁是谁的责任上面。好，因为我们是平级嘛。那么其次呢，就是在我们团体协作的时候，我们为团队的成员提供更高隐性价值的角色来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什么叫做更高隐性价值的角色呢？其实这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让他感觉给他戴一个更高的帽子了。我们本质上呢都只愿意为自己工作，外部的激励虽然有时候能够达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呢更恒久的一个动力却是能够帮助他人，或者被他人需要，或者来自自身的成就感。好，我再说一次哦，帮助他人或被他人需要，或来自自身的成就感。而福格的行为模型中就指出，行为发生的三元素之一就是动机。那我们来先看看这个福格的行为模型，就好比是为什么有的销售或有的活动、有的广告，那么用户一看到就很想买、很想参加或很想行动呢？这个就是应用在福格行为模型里面。他认为要让一个行为发生，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元素，第一动机，第二能力，第三触发器。什么是触发器 trigger 呢？就是促使你马上行动的诱因，动机、能力还有触发器，让你可以马上 action 的一个诱因。好，那这边就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咯。好比说当我们给团员分配任务的时候， 如果能够充分考虑他的特长，帮助他找到这份工作的意义，让他能够实现自我价值，成为他工作的动机，就能够引导他有更好的表现。那么，如果你今天不是主管，要让大家对你的建议主动接纳，最有效的办法又是什么呢？就我们讲到了第二个部分了，就是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讨论跟决策，让他们觉得这不是我拿着鸡毛当令箭，也不是我的单项命令，而是他们自己参与讨论，自己做出来的决策。那么人们对于自己的决策会更自觉地遵照执行，发挥横向领导力去引导别人的时候，可以使用提问、建议跟以身作则这三个小技巧，能够帮助我们更事半功倍。刚我们讲到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要让他们一起来参与讨论跟决策，所以我们就要使用提问、建议跟以身作则这三个小技巧。好，如果你召开一个会议，大家都来了，那么你要怎么样提问呢？提出问题可以引导别人主动贡献想法，让对方有被重视的感觉，也能够充分发挥他的主动积极性。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两点哦。第一点就是提问的时候要先说明我们的目的，这样别人才不用揣测我们的想法，甚至呢产生误会，对不对？那第二呢，就是要用开放式的方式来做提问，而不是直接给三选一，或者是被动选择是非题，也就是要让人家有发表意见的空间跟机会。所以呢，到这边呢，我们暂停一下，我们想一下，如果呢我们是评级，然后我们在团队合作中要让别人主动接纳我们的建议，就要让大家一起进来讨论。那么让大家一起进来讨论呢，又要有三个小技巧，就是提问、建议跟以身作则。会不会觉得很复杂？但是当我们试着应用看看，挑战自己看看，让我们团队工作起来会更轻省、更愉快。当你能够整合大家，那么下一个升主管的就是你咯。好，作者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先看看封闭式的提问法会有什么样的效果。这边作者举的例子是假设呢有我们问对方说，我们公司订的机器怎么还没到，下个礼拜三前你能交吗？当你听到这样的质疑，供应商会怎么反应呢？供应商可能会说，诶，这不能怪我啊，是你们自己临时改了规格，下周三前没办法交，没办法到。那么你的本意呢，是因为这批机器很急，需要供应商帮助你解决问题。那可是呢，在供应商听来，这完全就是在兴师问罪。因此作者说，如果我们换种方式，用开放式的方法来提问呢，你可能可以说，抱歉，我们临时改了机器的规格，让你们的时间很紧张，但我们现在确实非常需要这批货，要不然生产线就要停工了，我的主管也会找我麻烦，你看能不能帮帮忙，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按照原来的时间交付，原来的时间缴交，你如果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这种提问方式跟前面有什么不同呢？最简单的就是变长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为了要好像便宜行事，我们用更简短、更直接的方式沟通，反而怎么样，有一个不好的效果。那有时候呢，我们要更有智慧的话，我们必须要思考的东西就会比较多，然后要提问的方式也会比较长。但是呢，作者说，这种提问的方式跟前面的提问方式有什么不同，就在告诉我们这样提问的结构。第一是在提问时呢，我们先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第二是在说明为什么催货的原因。第一，生产线可能会停工，我的主管可能会问罪于我，而不会让这个供应商误以为是你在迁怒他们。好，第三，用开放式的提问方式，让供应商可以充分表达他们的意见，也就是说出想法，引导团队成员贡献更多的智慧，抛砖引玉。那当然这种方法也是要看人使用啊。如果遇到比较好配合的供应商，或者说他不是那种劣质的，就用这样比较有智慧的方式好好沟通，透过这种方式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到同一件事情上面，透过这种 brainstorming 头脑风暴，可以激发出更多的灵感，推进团队的目标达成。好像你主动引导大家对你的想法进行质疑、补充、修正，那这时候你实际上已经在用巧妙的方式引导大家按着你的思路推进整个专案的进程了。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的技巧，就是我们必须主动去行动，给团员、给我们的 同仁做个表率，引导他们也像你一样共同努力，行动比任何的语言都更具有说服力，不知道你同意吗？不过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传统观念中都主张大家行事要低调，默默无闻的做好事，但在团队合作中，你的行动一定要高调，让大家都看到，这样才能起到示范的效应，带动其他人一起前行。书里举到一个例子呢，就是有一位总裁，他发现办公室的地毯破一个洞，很容易把人绊倒，他就从家里拿了胶带，在第二天下班后把破的地方修补好了。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地毯又破了一个洞，可是呢完全没有任何人去处理。后来他想一个办法，就是他故意挑在第二天上班这个最繁忙员工来来往往的时间，在这些众多员工的注视下，故意蹲在那里把破洞补好了。那么在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看到地毯破洞的情况发生，因为那些破洞都被发现的员工随手修补好了。但是呢，这个例子虽然是很激励人，但戴老师个人要说，在这个时代呢，未必100%适用，因为呢，猫世代的员工可能完全不觉得这是他自己应该反省的事，反而会觉得诶，反正有人做就好，因为他在家里都是父母帮他弄好好的，东西本来就会自己坏掉，东西本来自己就会被修好。因此呢，对于不懂的人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简直就是对牛弹琴。因此我们除了自己修补以外，之后还要跟同仁小以大义，也就是委婉的直接说明，或者你也许有你更智慧的方式也可能哦，也欢迎跟我们分享。那么作者最后表示，横向领导力的本质，它是让别人对你人格深深认同后产生的一种主动跟随的行为，也就是你的职场魅力。其实任何人都是潜在的领导者，任何人都可能提高合作的效率，只要你在关键的时候能够用你积极的思维还有饱满的精神状态去影响别人，发挥带领、表率、启发还有激励的作用。即使你没有任何职位，同样的能够对团队成员产生影响力，那么机遇和成功将永远青睐这一种主动积极的人。好，我们今天总结一下，我们讲到《横向领导力》这本书，哈佛的教授在这本书中告诉我们，横向领导力除了前面上一集讲到的五大能力还是不够的，我们要掌握沟通技巧。那这个沟通技巧呢，通常有几个问题会发生。第一个就是在平级之间很容易被人家误会说，诶，你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分配工作或给我工作建议。那第二个呢，就是认为我在拿着鸡毛当令箭，居高临下的指挥。那针对于这几个问题，就是要强化我们的沟通能力，比如说提升他的行为模型的三元素之一，就是动机，提升他的动机，例如他能够帮助别人，他能够被别人需要，或他能够得到自身的成就感。也许呢，你先思考一下如何能够发挥他的特长，帮助他找到这份工作的意义，引导他有更好的表现。那另外一部分呢，如果我们要让大家主动接纳我们的建议，最有效的方式就邀请他们一起进来讨论。讨论中间呢，要有三个小技巧，就是提问、建议和以身作则。在提问的时候呢，我们要用开放式的问题，然后也要说明我们的目的，而不是用封闭式的问题。那我们也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封闭式的例子，好像对供应商在兴师问罪。那第二个呢，是开放式的说明，很明显的它就比较长，然后先提问时先承担自己的责任，然后再说明为什么，然后最后用开放式的方式让大家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在团队合作中，这些行动要高调，让大家都能看到，才能起到示范的效应，带动其他人一起前行。祝福你在这周可以用积极的思维跟饱满的状态去影响他人，发挥领导、表率、启发和激励的作用。机遇和成功永远青睐像你这样积极主动的人。如果你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或者你觉得我们节目有带给你一些收获，都邀请你到我们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分与留言。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过，也麻烦你免费点点订阅或关注，再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你身边你认为会有需要的人。也欢迎免费加入 Instagram， 你可以在脸书上直接搜寻用听的哈佛商管读书会，就可以找到我们。我相信只要你愿意给予，加入社团会给你更多的收获哦。最后要邀请你现在就来帮自己 己加分，期待透过知识价值的传递，让你可以在赞助方案中得到最大的受益。现在回到资讯栏里面，点选 YouTube 有两分钟 3D 卡通人物的说明影片哦。我知道你是非常非常忙碌的，但是你却选择收听我们这一集的节目，非常的感谢，而且你也是最棒最优秀的。不是你想的领导力，是能让你用听的管理读书会，轻松就能让你应用在职场上。祝福你有一个很棒的一天，我们下次见。